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历代愿望》这一本书。《历代愿望》是最好的讲述耶稣生平的书籍。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历代愿望》的第14章，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在休息之前，我们一同先来献上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感谢您又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感谢您一直引导我们到如今，感谢您一直借着你的方法和旨意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主啊，你在末时代有着非常特殊的引领我们接受真理的方法，我们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真理，我们唯有按照你的方法和旨意，我们首先要接受先知的引领，我们借着先知的引领才能看到真理，才能进一步的进入真光，才能够因真理而得以圣洁，也才能够引领别人归主。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是按照你的旨意去接受真理的人，是按照你的方法去引领别人的人，是按照你的旨意和方法去过圣洁生活的人。主啊，请你来教导我们，请你借着我们今天的学习，借着我们遇见弥赛亚的这一章，让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属灵的意义，看到我们现今的需要。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那些最初的门徒一样，带着渴慕真理的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的心中，主啊，能够对真理充满信心和希望，让我们热爱真理，让我们带着单纯的心，这样的感恩带到实在不配，奉耶稣圣名求，阿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章的主题思想。本章围绕着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个主题，向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最初的这些门徒，他们可以遇见弥赛亚的原因。我们知道这个遇见弥赛亚是当时代的现代真理，对于当时来说，他们那个时代的现代真理就是要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要从耶稣的身上能够看到圣经预言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们要接受救主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救赎我们，完成他的使命，这样的信息。他们要接受救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使命的方法，以及耶稣在地上的使命，这都是当时的现代真理。进一步，他们要接受天上圣所的信息，耶稣要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来继续完成他的使命。所以司徒约翰呢，他所传的信息一方面向我们指出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他到地上来要为我们受苦受死，最终钉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出离罪恶，并且进一步的司徒约翰也见证了耶稣要进入到天上的圣所当中为我们做中保，这就是当时代的信息和真理。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看见当时代的信息，当时代的真理呢？就是那些接受了司徒约翰所传信息的人， 他们才能够进一步的看到当时代的现代真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所以这一章就重点向我们讲述了先知司徒约翰他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而且不止一次。这一章讲述了司徒约翰对耶稣基督有三次的见证，包括第一次他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的时候，那次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这四次合在一起，就是先知司徒约翰所带来的信息。先知司徒约翰所带来的信息，最终就促成了当时的一个大呼喊，促成了一个福音的运动。那些听到过司徒约翰四次对耶稣见证的这样的人，也就接受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接受了耶稣到地上来的使命，也就进一步的看到了天上圣所的亮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当中可以去理解的。这就好像我们在末时代领受现代真理的这个步调一样。在末时代，上帝也给了我们三位天使的信息，但是这三位天使的信息最终的果效还没有达到，所以最后呢，又有了启示录十八章当中的信息。启示录十八章第一节就讲到了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来到，地就因他的荣耀而发光，就有了大呼喊，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就是第四道信息。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位天使的信息加最后一道信息，就是四道信息。因着这四道信息，我们最终才迎来了大呼喊，才迎来了真正的福音的运动，才迎来了有大部分的人，许多的人能够看见末时代的现代真理，也能够因着这样的真理而愿意悔改，加入到这个福音的运动当中，能够领受话语传福音给别的人。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从这一章当中可以看到的现时代的这个信息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呢，要学习的内容是很多的。我们有了这样的主题思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章的大纲结构。这一章总共有47段，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10段，向我们讲述了先知司徒约翰他的身份。他不是基督，他是带着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改革性的这样的先知。他来了所带的信息，就决定了我们或遇见弥赛亚或拒绝弥赛亚，就是我们接受他的信息或者是拒绝他的信息，就决定了我们后面的立场。所以这就是这一部分的内容，讲述了先知司徒约翰他的身份以及他所带来的信息的重要性。这就是现代真理的 性质。现在真理的性质就是接受或拒绝，就直接带来生命或者是灭亡，也就是至关生死的这样的信息。这就是现代真理的性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是11段到38段。这一部分就讲述了先知施洗约翰所带来的三道信息。这是继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见证基督以来的后面的三道信息，也就是施洗约翰对耶稣所做的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的见证。这最后的三次见证直到促成了最后的呼声。当这个大呼声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了，就有人看见耶稣就是弥赛亚了，就有人跟随了耶稣。这就是什么呢？耶稣最初所拣选的门徒。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39段到47段，讲述了那些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人，或者是看见了当时代现代真理的人，他们也因着真理而得到了改变，他们的内心因着这样的真理而无法禁闭，所以他们就进一步的加入到这个传福音的队伍当中，他们也去引领别人归主的经历。也就是告诉我们，那些真正因着这个信息而改变的人，就是那些真正接受这个现时代信息的人，他们最终也会引领别人归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自然而然的传福音。也只有那些为了现时代的信息而不断的在发热心的人，他们最终才能够看到进一步的信息和亮光，也就是他们看到了天上圣所的这样的信息和亮光。这就是这一部分向我们所讲述的内容。现在呢，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每一部分的重点的内容。我们看到这一章的第一段讲述了先知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巴拉传道施洗，人们都带着一种期望来到他那里。第二段就讲述了施洗约翰他的教训如此深入人心，就引起了宗教领袖的注意。一方面，罗马政府怕百姓造反，就严加防范；另一方面，犹太当局也感到惊恐，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在商量对施洗约翰的信息的看法，以及决定他们所要站的立场。我们来看第三段，讲述了犹太公会的会员是由哪些人所组成的。但是无论怎样，他们是隶属于罗马的，但是呢，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上仍然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第四段就讲述他们这个时候要对施洗约翰的工作进行干预了，也引起注意了。第五段就讲述了因为以色列很久没有兴起先知了，也没有这样的改革运动出现了，所以在这里呢， 很多的人，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司徐汉以及他所传的信息身上。在这个时候，犹太公会他们的势力在民间已经日渐衰落，所以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就派了一个由祭司和利未人组成的代表团到约旦河那边去见这位新鲜的教师司徐汉。同时呢，他们这样做也就是要尽快的对司徐汉的信息表明或支持或拒绝的态度。所以这就是讲述了这一部分内容的关键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对于司徐汉的这个态度，也就是对于司徐汉信息的态度，犹太公会他们的立场，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拒绝，都会带来一定的结果。所以犹太公会呢，他们所表明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呢？我们可以继续来看这个第六段呢，就讲到这些祭司、这些拉比们，他们带着傲慢的态度，道貌岸然，昂首阔步的来到约旦河那里。他们傲慢的问司徐汉是谁，然后就有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对话。司徐汉就明明的告诉他们，他不是基督，他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然后他们就非常的纳闷，他到底是谁呢？司徐汉呢就告诉他，他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先知，就是以赛亚书上所指的那一位。第七段和第八段就讲述了以赛亚书40章所提到的司徐汉所做的工作，这也就是预备人心的工作，要使人心的骄傲降为卑，属世的享乐、地位和权势都在主面前给打破，让人重视谦卑和自我牺牲的爱为无价的美德，让人预备自己的内心来迎接进一步的信息，就是当时代的现代真理，就是弥赛亚的信息。第九段呢，就讲述了这些拉比们在听到司徐汉这样的解说之后，他们还是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理解，所以他们就进一步的问司徐汉是不是摩西。他们以为摩西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第十段就讲述了司徐汉他是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要来发出改革的工作这样的一位先知。如果犹太人接受了他和他所传的信息，那么司徐汉所做的改革的工作，改革人心的工作，预备人心的工作，就必成全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他们不接受司徐汉，对他们就不是以利亚了。也就是以利亚的使命就是要改革人心的，他们拒绝了司徐汉，就是拒绝了带着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看到预言当中所说的司徐汉就是要来的那一位以利亚，他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信息，他们也就没有接受这样的信息他们没有接受这样的信息，他们也就没有接受司徐汉和他所传的信息，那么进一步呢，他们也就不能看见 当时代的现代真理，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也就是没有从耶稣的身上认出弥赛亚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十一段，这里讲述了施洗约翰他的第二次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时候耶稣呢，他从旷野回来，来到约旦河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施洗约翰呢，他就为耶稣做见证。这个十二段呢，就讲述了他为耶稣做见证的内容，就是他从人群当中啊，他看到了耶稣，而且被圣灵感动，眼神发亮，容光焕发，强烈的情感就激动胸间，伸出手大声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就是施洗约翰明明的说道，救主就在他们中间，为救主所做的见证。但是呢，由于很多的人，他们没有接受施洗约翰让他们悔改的这样的呼召，他们就硬下心来，使自己心眼黑暗，他们就理会不到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天为他所做的见证，所以他们此时也就无法觉察救主与他们同在，也就无法觉察救主就在他们中间，他们看也看不到。所以施洗约翰所传的这道信息呢，就是使他们的眼睛啊，可以说更加的黑暗，因为他们内心是刚硬的，他们拒绝了施洗约翰呢，他头一次对耶稣的见证，所以心眼呢就黑暗了。所以这一次呢，当施洗约翰再见证的时候，对他们来说，耶稣对他们隐藏了。十三段呢，就讲述那些祭司和领袖们，他们惊异地环顾四周，想找出约翰所指的人，但在众人之中，他们无法认出他来。所以这就是什么呢？他们拒绝了施洗约翰的信息，也就进一步地看不到了弥赛亚，也就是弥赛亚向他们隐藏了。十四段呢，就讲述了就是耶稣并没有为此而发什么言论，也并没有显出证据来宣布他的使命和身份。对于施洗约翰的宣告，他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只是砸在约翰的门徒中。对于自己特别的使命，耶稣并不显示外在的证据，也不愿引人注目。所以这道信息呢，就好像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一样，是用一个隐藏的这样的比喻来说明巴比伦大城的这些谬道。同样的，施洗约翰所带来的这第二道信息，这第二次对耶稣的见证，也是一种隐含着的，没有明明的指责耶稣他就是弥赛亚，是为了让众人来辨认那位弥赛亚究竟是谁，究竟在哪里。而且耶稣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啊，显示他自己的使命和身份。所以这是这个见证的意义。十五段呢到二十一段，讲述了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第三次的见证。当耶稣再一次来到众人中间的时候，施洗约翰就伸手宣告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又讲述了 他先前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的时候所经历的见证和经验。所以这道信息就非常明确地讲述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十六段呢就告诉我们，人们怀着敬畏和惊奇的心注视着刚才被宣布为上帝儿子弥赛亚的那一位。他们从耶稣的服饰和风度上看不到高贵地位的表现，从外表看来，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贫乏的人，身上穿着穷人的简朴的衣服，跟他们穿的一样。所以众人就开始观察耶稣，注意耶稣。那么看到耶稣的外表并不是有什么高贵的地位。十七段呢就讲到，由于他从旷野刚刚回来，所以面色苍白消瘦，憔悴不堪。所以从外表上看来，耶稣确实没有什么外在的这些地位以及这些荣耀，不像他们历来所受的教育，他们心中所盼望的那种荣耀的状态。这就是对他们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受到了一种考验。所以这个真理的信息是会给我们带来考验的。真正的现代真理就是给我们带来考验性的真理，带来试验人心的真理。那么在这个时候，众人究竟能不能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呢？十八段呢也讲述了，众人虽然在外表上没有看到耶稣他的荣光，但是呢他们透过耶稣的外表，他们看到了耶稣里面的这种神圣的形象。他们看到了他神圣慈祥的面容上透着敏锐的洞察力，他眼神的一瞥，脸上的每一表情都显露着谦卑和无法形容的爱来。耶稣的四周弥漫着一种属灵的感化力，他的仪态温和谦逊，却隐隐可见蕴藏的能力。所以虽然众人看不到耶稣在外表上有什么外在的荣耀和凭据，但是呢他们却无法轻易地拒绝耶稣。他们看到了耶稣内在的这样的荣美和感化力，所以他们的良心呢开始受到了感动，他们的良心呢一直在引导着他们，感动着他们，使他们无法轻易地去拒绝这一位。这个十九段到二十一段就讲述了众人对约翰所指的这位救主感到失望和困惑，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并不迎合他们内心的奢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对施洗约翰所传的这第三道信息是带着考验性的信息，是他们受到了考验，他们呢就开始决定或拒绝或接受了。虽然他们带着失望和困惑，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呢已经无法轻易的去拒绝这位救主。这就是对很多民众来说，当然对那些祭司和拉比们来说，他们是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就是绝不欢迎的，他们是拒绝的。二十二段呢到三十八段向我们讲述了施洗约翰第四次对耶稣所发的见证。这个内容呢就相当于是一种大呼声一样。施洗约翰呢再次见证说， 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就激动了他身边的两个门徒的心。他们呢，就来思考司徒约翰所传的信息的意义是什么，究竟什么是上帝的羔羊。他们也在思考耶稣是不是弥赛亚呢？他们心中呢，就带着这样的问题，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虽然还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弥赛亚，他们心中还没有这样的确信，他们也不知道司徒约翰所传信息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呢，对耶稣也是带着一种疑问，也是有一点失望。但是呢，他们的内心呢，由于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们是无法轻易的拒绝耶稣的。圣灵就引领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呢，渴望呢与他谈话，他们也渴望呢要进一步的去和救主接触，所以就要和耶稣呢同在一起，然后听耶稣他的讲论。所以就在这一天呢，他们和耶稣同住，就在耶稣的脚前受教。这就是这里面向我们所讲述的。虽然说最初的两个门徒安德烈和约翰，他们也不是一下子就非常确信这个信息，非常理解这个信息，但是呢，他们心里面的感动，他们没有去拒绝。他们良心当中的这种圣灵对他们的带领，他们没有直接的去拒绝，而是他们去思考，去看，去亲自体验。他们最终呢，就因着司徒约翰的讲道，响应了圣灵的呼召，然后呢，就看到耶稣的话里真是充满了青春、真理和荣美，有上帝的光华照在旧约圣经的教训上，真理五彩缤纷的体质以新的光泽出现了。28段呢，就讲述了人必须兼有痛悔、信心和爱心，才能领受上天所赐的智慧。那由爱而生的信心，就是知识宝库的钥匙。凡有爱心的人，就能够认识上帝。29段讲述了门徒约翰，他是一个认真、有爱心、热烈而多思的人。所以他全神贯注地思考这奇妙的体质，他就被耶稣的荣美所吸引，来跟随耶稣。30段讲述了安德烈引领他的哥哥西门彼得来归向主。他说他遇见了弥赛亚，遇见了当时代的真理，他看见了这样的信息，他就急切地要告诉他的哥哥，要传给彼得。而彼得呢，他也是听过司徒约翰的讲道的，所以那些凡是领受过司徒约翰讲道的人，他们也能够进一步的来到救主面前。彼得呢，他虽然他的性格易于冲动，但是他带着仁爱同情的心怀，他有信心，而且内心非常的单纯，愿意随时听到真理就悔改，听到真理就接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共同的特征都是一个，凡是接受了司徒约翰讲道的人，凡是接受了司徒约翰信息的人，他们也能够进一步的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31段到38段讲到了耶稣呼召了腓力，腓力呢顺从了这个命令，而且又进一步的去引领了拿但业。拿但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32段就讲到，就是当司徒约翰指明耶稣为上帝的羔羊的时候，拿但业也在人群中。所以拿但业呢，他虽然说对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有点失望，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对耶稣的形象他不能够完全的接受，但是他心中一直在去思考，在去默想， 他已经被司洗汗的信息已经折服了内心，所以他下不了决心拒绝耶稣。他就呢到树林中去默想有关司洗汗的宣告的信息以及弥赛亚的预言，然后呢他也去祷告，圣灵呢就引导了他。那么腓力呢就直接回应了他心中的这样的疑问，就是说我们已经遇见了弥赛亚，看到了这样的信息。所以拿但业呢，他虽然说怀着一些疑问，还带着一些偏见，但是他是怀着追求真理的诚心来见基督的。他没有拒绝司洗汗的信息，也就能够进一步的领受现时代的真理，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也没有受世俗权威的这种指引，他没有呢带着一种偏见这样固执下去，而是凭着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形式，凭着默想祷告研究圣经的话语，受圣灵的感动。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谦卑被主所引领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够接受现时代的信息。所以从中我们看到这五个归向耶稣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他们都是通过司洗汗所传的信息而接受当时代的真理的。第二点呢，他们都最初对这个真理有一些失望，有一些疑问，不是那么的确定，但是呢他们心中都受着圣灵的感动，他们都没有轻易的拒绝圣灵的感动。他们最终因着不断的查考研究思考去看，然后通过这些征战教例，用这种方法，他们最终确信了这个真理，就跟随了这个真理，跟随了耶稣，又认定了耶稣就是弥赛亚。这就是他们共同的这些特征。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真理对他们来说带来了一种考验，但是在考验当中他们没有拒绝，而是接受了。这就是他们的选择，这就是他们的立场。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末后的现代真理也同样带着这样考验性。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清楚或确信，也不能够完全明白，虽然心中可能有一些失望，但是呢心中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不要轻易的拒绝。当我们去教理征战查考研究默想祷告的时候，主就会进一步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就有接受真理的机会。好，39段到47段这最后一部分呢，就向我们讲述了基督呼召的最初的这五个门徒，奠定了基督教会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在耶稣这次出来公开他的身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耶稣要开始他的使命，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之前，他奠定了教会的基础，他做了这样的工作。那么也讲到了个人自工的重要性。安德烈听到了信息就找到了他的哥哥，腓力呢又找到了拿但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个人自工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工作都推到传道人身上。40段就讲到了在我们的周围随时都有为基督所做的布道之工，所以很多的人都在等着我们去帮助他们。那些真基督徒，他们接受了信息之后是乐意去为主做工的人，他们心中都会发出一种愿望，就是要使别人也认识他们所找到的这位救主，他们所得到的这个信息，也就表明这个真理啊在他们心中已经发生了让他们发生了作用，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内心。 41段到43段呢，就向我们讲述了什么呢？那些因着真理而悔改的人，那些就能够献身于上帝，也就能成为传光的通道，也就能够代表基督，带着基督的形象，带着基督的品格，因着我们所做的，因着我们的生活，因着我们言行一致的这样的生活的特征，我们生活当中所表现的一种无私之爱，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就能够感化人心。这样的人就能够引领人归主，这样的人就能够成为传光的通道。44段就讲到，那么那些设法将真光传给别人的人，自己也必蒙福，他们就自己也会进一步的看到什么呢？就是救主他做工的这个喜乐，也能够分担救主他劳苦的这种经验，所以也就能够进一步的展望到更多的亮光。45段到47段就讲述了耶稣对拿单业所说的，就是他将要看到比这更大的事，也就是告诉我们，那些有了以上这些经验的人，在他们的经验上，他们就会看到更大的亮光，也就是他们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门将会敞开，永不关闭，是给他们打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上圣所的门将会为那个时代的那些领受真理的人打开，就像拿但业，就像门徒约翰，那么这样的人为他们打开，因为他们接受了司洗约翰所传的信息，也进一步的接受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们因着这样所领受的真理而悔改，对这些真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也在不断的引领别人归主，不断的传播这样的真理，也在经历救主他在地上的这些经历。这个时候圣灵就会进一步引领他们明白更大的亮光。47段最后呢，就讲述了耶稣他亲自取了人性，然后他的人性那么和人类连接起来了，他的神性抓住上帝的宝座，他成了世人与上帝、上帝与世人之间的交通的媒介，这也就是中保的工作，这也就是天上圣所所发出来的信息，耶稣将要进入天上的圣所当中做中保。所以这样的信息就是那个时代的现代真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章的整体的内容，那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的触动，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接受先知司洗约翰的信息的人才会进一步的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才能够看见这个真理的荣美，跟随这个真理，才能领受进一步的真理的亮光。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